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7年4月10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7点，也就是北京时间晚上7点，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这期节目内容包括：美国国安顾问说川普总统寻求消除朝鲜核威胁的选项；中韩两国星期一警告说如果朝鲜执意进行核试验，中韩两国就要对他实行新的严厉惩罚；一名俄罗斯电脑专家涉嫌攻击美国选举在西班牙被捕；中国当局吊销了台湾人权活动人士李明哲的妻子的台胞证，让他到中国大陆寻夫受阻；台北市长嘲讽香港没有选举，没有自由灵魂；而中国官方发出的中学生赵鑫的命案通报再度引发了强烈的批评。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一开始，首先我们来关注跟朝鲜有关的最新头条新闻。美国国家安全顾问麦克马斯特星期天表示，美国总统川普要求有关官员向他提供一些选项，来解除来自拥有核武装的朝鲜的威胁。同时，韩国国防部一名发言人星期一表示，在西太平洋地区部署卡尔文森号航母战斗群，是为了应对朝鲜半岛的严峻局势。在美国海军，一支航母攻击群向朝鲜半岛进发，向朝鲜发出信号之际，麦克马斯特将军对福克斯新闻说，朝鲜是一个流氓政权，现在是一个具有核能力的政权，因此总统要我们给他准备一个全套的选择，以消除对美国人民以及我们在该地区盟国和伙伴的威胁。麦克马斯特表示，美国决定派卡尔文森号战斗群维护美国在西太平洋的利益，此举是审慎的。他说，川普总统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上个星期在佛罗里达州举行首脑会晤的时候，一致认为平壤发展核武的挑衅行为是不能接受的。韩国国防部发言人文尚军表示，鉴于平壤包括核试验还有导弹试射在内的战略挑衅不断增加，美国跟韩国为应对朝鲜可能的挑衅行为进行充分准备是可以理解的。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星期一几乎就差宣布日本是否欢迎美国的部署。他说，在一个地区紧张局势加剧的环境下，确保美国的威慑力量是重要的。我们认为我们需要按照美日联盟的要求进一步强化这种威慑力。朝鲜一直在试图研发能够携带核弹头的远程导弹，想要能够击中大约8000公里外的美国大陆。朝鲜到目前为止已经进行了5次的核试验，可能正在准备进行第6次的核试验。中国跟韩国则在星期一发出警告，说如果朝鲜执意进行核试验或洲际弹道导弹试验，中韩将采取新的更严厉的制裁措施。正在韩国访问的中国外交部朝鲜半岛事务特别代表武大伟星期一会晤了韩国外交部的涉及和平朝鲜半岛交涉的本部长金鸿钧。金鸿钧在会后对记者表示，在跟武大伟的会谈中商定，一旦朝鲜执意进行第6次核试验或者是试射洲际导弹，将依据安理会决议采取强有力的额外制裁措施。4月15号是朝鲜前领导人金日成的生日，人们担心朝鲜可能会进行核试验等新的挑衅。六方会谈中方团长武大伟从星期一开始对韩国进行为期4天的访问。在金鸿钧举行会谈之前，武大伟还跟韩国外长尹炳世会面。武大伟在会谈中介绍了中美首脑会晤时就朝核问题的磋商内容，以及中国在朝核问题还有萨德问题上的立场。美国副总统彭斯将在4月16到18号访问韩国，向韩国政府介绍美方今后对朝政策走向。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收听。美国在欧洲的盟友对美国导弹袭击叙利亚军事力量的目标的行动表示谨慎的欢迎。这次美国的行动是对叙利亚抵抗力量控制的一个小城受到化学武器攻击这个事情做出的反应。西方指责叙利亚总统阿萨德政府制造了这起毒气攻击事件。几个欧洲大国呼吁国际社会通过联合国对叙利亚采取新的制裁措施。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希维尔所做的详细报道。
美国单独行动攻击了叙利亚希拉特空军基地，据信发动化武攻击的军机就停放在这个基地。主要欧洲盟友对美国的行动表示支持。
叙利亚政权实施毒气攻击，屠杀了将近100人，其中还有儿童。面对这一首次屠杀尝试，川普行政当局采取了行动，我们认为是正确的，我们完全支持这个行动。
德国也发出了支持的声音。
鉴于这种战争罪行的严重程度，无辜人民所遭受的困难和联合国安理会受到的阻碍，美国实施的这次攻击是可以理解的。
川普当局说，对希拉特空军基地的行动是对叙利亚政府在伊德利卜省抵抗力量控制的小城投放化学武器的行为做出的直接反应。报道说，这次化武袭击造成70多人死亡，其中有数十名儿童。大马士革否认对这次袭击负有责任。法国总统含蓄地表示，华盛顿的反应是适度的。
我认为这次行动就是一个反应，国际社会现在必须在联合国的框架下做出这种反应。
川普总统之前曾表示，美国不一定坚持要阿萨德辞去叙利亚总统的职务。对于美国目前外交政策出现的明显的不可预测性，欧洲有些不安。
美国在叙利亚的政策，特别是军事干预政策，在一些关键问题上对欧洲都有影响，比如涉及恐怖主义的安全问题，当然还有移民问题。在目前情况下，我们无疑并没有看到美国的军事干预出现了重大的升级。
对莫斯科的盟友阿萨德总统实施导弹袭击，将会影响到西方与俄罗斯的关系。由于乌克兰问题，西方与俄罗斯之间关系紧张。
俄罗斯在那个地区进行军事演习的频率可能还会提高，对此我们不会感到意外。俄罗斯肯定会因为这些军事打击而在欧洲东北部摆出某种姿态，甚至是做出某种挑衅的动作。但是从根本上说，他们不可能对欧洲的现状做出重大的改变。
分析人士说，美国盟友在观看，这是美国进行的一次性攻击，还是他针对叙利亚政府进行的更长时间的军事行动的开始？美国之音记者李奇威尔，伦敦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叙利亚涉嫌对平民实行化学武器袭击，以及美国随后进行的弹道导弹的袭击，让很多人在问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其他人回顾了奥巴马政府的做法，并且分析是否可以用不同的方式来应对这个局势。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就当前局势跟今后走向采访了一些美国人，听听他们的看法。
这些画面震惊了世界，包括呼吸困难的婴儿。叙利亚平民百姓遭到了一次化武袭击，据信这是由叙利亚总统阿萨德发动的，有好几十人丧失了生命。美国的回应是发射近60枚战斧式巡航导弹，袭击目标是发动沙林毒气袭击的叙利亚机场。
你绝不能做事群体灭绝的发生，一定要有人出手制止，看起来唯一会出手的就是美国。
有些人说，川普总统下令发动导弹袭击，这显示美国开始扮演世界警察的角色，并不是所有人都愿意这么做。
它让我们陷入了一种我们没必要陷入的局势，可能会发生不妙的事情，我们为什么要报复呢？这根本不是你该管的地方，我们不是叙利亚，我们是美国。
其他人提出了战略上的质疑。
让我感到懊恼的是，没有一个总体政策或者全面的政策计划，就只是报复，而且没有组织好思路，没有想到我们接下来怎么办。
川普总统解释了他的决策。
之前试图改变阿萨德行为的多年努力都失败了，而且是重大失败。
哈德逊研究所的分析人士本杰明·哈达德说，
是因为阿萨德动用了化学武器而惩罚他，还是更广泛的政策转变有可能导致改变政权的政治或外交行动？
一些人指责前总统奥巴马只是威胁阿萨德，却没有采取行动。
总需要做点什么。
有些人并不想辩论美国是否该做世界警察，而是发问说，如果没有任何人来做警察，这个世界又会是如何呢？美国之音记者普雷苏蒂华盛顿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数以万计的瑞典人星期天聚集在首都斯德哥尔摩，举行他们所称的“爱的集会”。此前，上个星期五发生恐怖分子卡车袭击事件，造成四人丧生，十五人受伤。一名据信同情极端分子、今年39岁的乌兹别克人已经被捕，他被控开着一辆偷来的卡车，冲向奥伦斯百货商店的人群。斯德哥尔摩市长卡林·加万德对大约50000民众表示，恐惧不应该主宰，恐怖无法取胜。星期五的袭击很明显的对开明自由的瑞典开放好客的全球声誉几乎没有影响。一位参加星期天集会的人告诉美联社说，嫌疑人是一名难民的事实说明不了任何问题。他说，这是一个病态的个人，跟他的难民身份没有关系。目前还没有组织声称对上个星期五的袭击负责，凶手作案的动机也不清楚。警方表示，他们已经逮捕了跟袭击有关的第二个人，但是呢，没有提供更多的信息。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看美国总统川普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首次会晤，川习会已经结束了。此前呢，美军高级将领还有前任五角大楼的官员说，川普应该向习近平表明，中国必须采取有效的措施，制止朝鲜导弹跟核威胁，同时放弃在周边海域做任何武装侵略的打算，否则呢，中国将面临美军的坚定回应。有关详情，下面就是美国之音军事记者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前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司令、海军上将布莱尔星期二在海军联盟举行的海空天会议上说，在应对中国各项安全挑战时，美国政府和军方决策人要停止过去那种胆小怕事、步履缓慢的官僚做法，要向中国表明美国有能力不让中国在亚太地区可能发动的武装侵略得逞。
我们只需要对此充满信心。我们都需要知道，中国需要知道，如果他们试图以武力攻占台湾、尖阁诸岛和南中国海岛屿，而美国决定制止他们的话，他们会被击败。我们会蒙受损失，但我们会坚持，我们会赢得胜利。
近些年来，中国军方不断派舰船、飞机进入日本所管辖的尖阁诸岛周边海域和上空，以武力宣示中国对他所说的钓鱼岛拥有主权。在南中国海主权有争议海域，中国大兴土木，建造岛礁，部署军事设施。近几个月来，中国军方官员扬言要以武力攻打台湾的呼声越来越高。与此同时，中国军队继续快速实施现代化，特别是提升反介入与区域阻绝能力，试图阻止美军介入中国未来可能在这些领域采取的军事行动。美国海军陆战队负责作战行动计划的副司令罗纳德·贝利中将说，美军不惧怕这种反介入与区域阻绝能力，有信心击败任何潜在对手。
我们明白这种反介入与区域阻绝能力对我们的威胁。我总是说，我对此非常熟悉，但是不要低估美国的海军陆战队员、陆军士兵、水兵和空军的能力，因为他们有一股我从来没有见过的战斗精神。
在奥巴马政府国防部长办公室担任过亚太安全事务主任的布莱恩·哈丁对美国之音说，在朝鲜问题上，川普应该向习近平表明，如果北京不制止平壤的核武器和导弹项目，美军可能不得不采取中国不希望看到的军事措施。
如果我们找不到可以接受的解决方案，我们需要将更多的萨德反导系统、更多的导弹防御装备部署到中国的邻国。
川普总统日前表示，如果中国不解决朝鲜问题，美国会采取行动。在川西峰会前，川普政府官员们说，美国对朝鲜问题的战略忍耐已经到了尽头，现在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时候了。星期二，美军战略司令部司令海腾上将在国会作证时说，从战略角度看，解决朝鲜问题离不开中国，但美军会向总统提供解决朝鲜问题的军事选项。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一名俄罗斯电脑程序员可能因为跟网络攻击去年美国总统选举有关，在西班牙巴塞隆纳被捕。俄罗斯驻西班牙大使馆一名发言人星期天发布了这名叫做彼得·利瓦雪夫的电脑程序员被捕的消息，但是没有说明原因。西班牙当局据报星期五向俄罗斯大使馆通报了利瓦雪夫被捕的消息。俄罗斯媒体和路透社报道，这位36岁的电脑专家据称是因为美国发出逮捕令而被捕，当时他正在西班牙跟妻子度假。在利瓦雪夫被捕之后，美国司法部一名发言人彼得·卡尔表示，这个案子仍未公开，华盛顿方面目前没有信息可以提供。美国政府指责俄罗斯黑客袭击了民主党的电邮系统，帮助当时的共和党候选人川普竞选。川普在去年11月的大选中获胜。美国国会正在调查俄罗斯和川普竞选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在另外一方面，我们来回头再看一下美中两国领导人在佛罗里达州的海湖庄园举行了首次会晤。那么这次呢的会晤备受关注，而在北京的人权活动人士还有709抓捕维权案的律师案的家属们，他们还是认为美中峰会应该谈人权方面的具体个案，比如抓捕维权律师的709事件，还有家庭教会遭到打压等等问题，敦促中国释放因言获罪的刘晓波、伊利哈木等等良心犯。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叶斌从北京发来的报道。
在美国战机对据信动用化学武器造成大量平民伤亡的叙利亚政府军实施军事打击之时，川普总统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佛州海湖庄园会晤及出席欢迎晚宴的消息成为中国官方媒体报道的首要重点。不过此次峰会预期将重点讨论的朝核危机和美中贸易摩擦问题。美国国会两党议员在习近平一行到达之际呼吁美方谈中国人权。蒂勒森国务卿表示，美国将保护其公民免受网络攻击，并坚定推崇人权和宗教自由等核心民主价值观，以及数名中国访民冒死拦架告御状和异议人士、法轮功团体街头抗议等，中国媒体多回避不提。蒂勒森六号在西棕榈滩机场对媒体发表讲话时说，美国在代表其核心民主价值观以及推动所有人生活在自由中的问题上将非常坚定。他还明确提到将与中方坦率讨论人权和宗教自由等领域的分歧。中国人权活动人士、萨哈罗夫思想自由奖获得者胡佳对美国之音表示，美国、欧盟和中国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三个政治和经济实体。可以看到，欧洲一个政府首脑会见达赖喇嘛后，中国政府就给予强烈报复，一般至少半年经济制裁或者各方面制裁。但是唯有美国领导人见了达赖喇嘛，中国政府发几句牢骚就过去了。胡佳表示，特别希望美国政府能够了解到他们在人权领域和政治途径解决人权问题上所具有的独特价值。对于美中之间存在重大分歧的人权问题和蒂勒森国务卿的相关表态，胡佳指出，美国领导人不能仅限于在美中两国峰会上以外交辞令泛泛而谈中国人权的恶劣记录，只有落实到具体个案，才能有效推动中国人权环境的改善。
就是独特价值。那么当然是很希望川普先生就比如说像伊利哈木，因为这涉及到一个民族在中国的这个处境的问题，然后呢涉及到 比如说709律师群体，然后呢涉及到已经被捕入狱并且他的妻子也受到波及的金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刘晓波和刘霞的问题，以及中国大陆就是广泛存在的对于基督教家庭教会的压制，这些其实这个跟共和党的，尤其这些事，就这件事情跟共和党的价值观是特别有同步的这样的。
胡佳长期从事人权、艾滋病维权和关怀上访者等社会活动。2008年3月，曾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被判处3年零6个月监禁。他表示，对川普在捍卫人权方面的立场有所担心，但是仍然希望这位新任美国总统能够力促中国改善人权。
对于他对人权的重视程度方面，我个人感觉依然是信心不足的，因为从他的，我可能这个词不太合适，就是从他的做派上来讲的话，他往往有时候会对一些言论自由，比如媒体监督的权利和这个女性的这个平等权啊，这个各方面的这个，他实际上是嗤之以鼻的，就是说不那么重视，或者说他在这方面的话有时候甚至感觉到排斥的这样。但是在这个领域上的话，我特别希望他能够回到一个政治家的轨道上，而不是说一个任性的商业大亨的那样的话，或者说在频繁出现在电视上的一个话语没有遮拦的这种明星的这样的角度上，或者说只把推特作为他的个人发布这个命令的平台的这样，就回归一个政治家他的应有的责任这领域上的话，能跟习近平这个全世界最大的独裁者能够非常坦率甚至强硬的表达对于中国人权问题的关切。在这方面的话，我个人认为的话，就是说共产党在全世界范围内唯一不在这个问题上不报复的对象只有美国。川普先生有没有知道这一点啊？我并不清楚。
709被捕人权律师李和平的妻子王俏玲对美国之音表示，在川习会同一天，美国战机对动用化学武器的叙利亚政府军实施军事打击，这显示川普总统对捍卫人权和弘扬普世价值的果断和决心值得赞赏。
我对这个国家领导人，他对其他国家就整个这个世界的这个人权的问题的关注，对他以后会不会关注这个问题，我里面是充满希望的，是他很有希望的。那至于这一次是否谈了709，我觉得这个问题，那当然谈了之后，对我们来讲，我们是很开心的。那就是没谈，但是他这个做法和作为，我觉得我们里面对他不失望。
去年入夏以来，王俏玲与王全章律师的妻子李文足、谢艳义律师的妻子袁珊珊等709案被捕人士的家属，为他们抑郁的丈夫奔走维权，也成为当局打压的目标。4月7号，王俏玲发表网文说，她暂时居住的单元门外、地库出口等地方突然增加3-4个摄像头。王俏玲表示，她出门后总有几个膀粗腰圆的壮汉尾随。她援引国宝对她的一位朋友说，王俏玲是一定要被抓的，她有政治背景。他表示，那个国宝还警告说，不要再跟王俏玲联系了，他已经踩了红线，都把红线踩成红丝带了。一年多来，709案被捕者家属一再反映受到当局维稳人员骚扰、监控、逼迁或不准幼童入学等虐待，多次发表公开信质疑709案办案过程中司法人员动用酷刑，要求展开公正独立调查，追究相关人员责任，并保障709案被捕者及其家属的人权。谈到中国人权近年出现的倒退，胡佳认为，过去4年多来，习近平已经验证他在人权领域远远超越了邓小平下令6.4镇压，以及江泽民大范围的在中国镇压法轮功。胡佳指出，除去上述两个极端势力，习近平在中国采取广泛的政治性的手段、司法性的手段去打击民权，比如说对于律师群体、NGO 群体以及香港一些群体的打压，在高校禁止谈论公民社会和新闻自由，搞所谓七不讲，可以说是无人能出其右。
这个领域上的话，我从来不把就是中国现在共产党的这些当权者作为政治家来看待。 也不把他们当为这个国家领导人，因为他没有这个选票的这样的过程，所以是视之于非法这样的。但是在习近平这个是就是说事件上的话，我只能说以一个普通的中国公民的角度，这样的话，对于这个政治强权，对于这全世界最大的这位独裁者，仍然强调是我五年以前就是对他表达的，你现在是以希特勒的状态在统治这个国家，那么我也可以明确的警告你，你将来的结局仍然是会以小塞斯库的这种方式，就是说你采取的那种变本加厉的高压政策的话，你最终的结局将可能是这个小塞斯库。
胡佳批评指出，当政者先进提出雄安特区这么一个千年大计工程，没有经过人大政协两会讨论，没有征求公众意见的公听会，就像一个皇帝马上就可以下命令启动一个巨大工程，这种做法在某种程度上是极为粗暴和强权的，凸显当今中国领导人缺乏作为一个统治者基本的管理素质。尽管如此，常年受到国保严密监控，每到六四等敏感时期被限制自由的胡佳，仍然对集党政军公检法大权于一身的总书记提出他所说的善意忠告。
在他未来的五年任期中，其实他手里是有好的牌可以打的，这也是就是忠告善意忠告的一部分。比如说他释放刘晓波，释放刘霞，我就是这个就是释放，没有什么什么，因为刘霞也是属于一种被关押被隔离的状态，尽管他有时候能够跟人打个电话呀，这样的话，那么对于他来讲其实是张好牌，这样的话，那么至少可以取得一定程度的，就是说那么中国民间以及国际社会对于他的这个行动的一种就是他是改错的行动的一个。
胡佳看好多年来受到许多人认同的历史性关键一步棋，他表示，相对于习近平手下的人所有包装他的做法，这位中共现任领导人手里有真正能让他彪炳千秋、青史留名的牌可打，就看他有没有这个胆识和智慧。
还有就是说，在中国社会的话，其实对于他而言，最好的出路就是学戈尔巴乔夫或者是蒋经国那种类型的开放、报禁、党禁啊这些。那么这就不仅仅说他不会受到清算，而且甚至他都可能会像德格洛克，就是原来南非的那个总统一样，获得诺贝尔和平奖。这个真的是有这种可能，就是但是这个就是说，习近平他本身的水平、他自己的胆识、智慧、情商各方面的话，我目前看不到有任何1%的希望他会这么做。但仍然我还是要强调这一点，共产党的这个命运实际上掌握在他自己的手里边，他自己的命运也掌握在他自己手里边。未来五年中国的这个变革是不可挡的，他是顺应还是去逆着这个潮流去阻挠，真的是有点螳臂当车的那样的，就是显示他的这股政治强权的话，其实就是摆在他自己面前一个人生分水岭的这么一个答卷吧。
美国之音叶斌北京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众所瞩目的川习会落幕以后，台湾总统府表示乐见台美关系零意外正面发展。另外呢，台湾两岸问题专家也预期两岸有可能在今年的下半年打开僵局。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总统府星期六发布新闻稿指出，乐见这次川习会，台湾政府与美方有密切良好的联系，维持了台美关系零意外的正面进展。总统府还说，感谢美国国会及智库等各界友人不断为台湾发声，一再强调台湾关系法及对台六项保证的重要，这些原则都是美国政府处理两岸关系的重要考量。此外，台湾民间智库两岸政策协会举办了一项名为川习会后的美中台三边关系座谈会，与会的中兴大学国际政治研究所教授蔡明彦表示，川习会并没有触及台湾问题，不过在会前美方不断强调了台湾关系法的重要性，
目的是在于提醒中方，那美国基于台湾关系法的法律基础愿意来继续的履行对台湾的承诺，包括几部分，第一个对台军售，第二个 反对中方运用武力或经济胁迫的方式威胁台湾。第三个，美方愿意在台湾关系法的法律基础之上继续推动台湾跟美国在各领域的合作。
蔡明彦教授还说，川习会的结果对台湾并不太差，在美中关系妥善的竞合之下，台湾可以在台湾关系法的架构下强化双方的伙伴关系，而中方也要调适去接受这样的发展。民进党前主席、亚太和平研究基金会董事长许信良表示，习近平是这次川习会的大赢家，得到了他想要的结果，同时也没有对美国做出任何让步。
而相反，川普呢？川普在地的时候那么强烈的反应，他对他的选民是，他的选民对他是有期待的。像在中国大陆这个，比如经济压力呢，希望很快有成果。但是呢，你知道，完全川普没有得到任何这方面的东西，在政治上他没有得到任何东西。
不过，许信良也指出，台湾不要担心被出卖，美国的一中政策就是维持台湾的现状，但是台湾也不要挑战中国大陆的底线。尽管美国可能会出售台湾更多的武器，不代表美国将协助台湾对抗中国大陆。两岸问题专家、师范大学政治研究所教授范世平表示，台湾在这次川习会没有失分，因为没有触及台湾问题就是最好的结果。
但是我们也不要未来来讲，就是还是要向蔡政府，至少到目前为止啊，不管川普怎么样对台湾啊抛媚眼，或者是讲了一些好像对台湾友善的话，但蔡政府还是维持一贯的低调啊，也不愿意去做过多的渲染或者是造势，我觉得是好的啊，就是维持一个谨慎的态度。
范世平教授还认为，下半年两岸将有机会互动，川普政府也将透过幕僚告诉中方，两岸应该要互动，因为如果蔡英文的两岸政策行不通，只会面对内部独派更大的压力，并促使台湾往独立的方向迈进。民进党前主席许信良也说，两岸有可能在下半年打开僵局，双方并没有不可跨越的鸿沟，在法理上大家都有共同的基础，只是民进党和共产党要找出共同的政治语言。台湾总统蔡英文曾经表示，将于下半年宣布新的两岸政策。台湾的政治明星、台南市长赖清德日前在一项公开场合指出，中国应该要有自信和民进党交流，大可不必立下九二共识的前提，透过交流，双边才有办法取得和平。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当局吊销了台湾人权活动人士李明哲的妻子李静瑜的台胞证，台湾的航空公司拒绝为他办理前往北京的登机手续。人权团体在机场举行抗议活动，台湾的陆委会、海基会还有民进党等抗议中国方面的做法，说此举伤害家属感情，有损两岸社会交流互动。有关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申华从台北桃园机场发来的报道。
李静瑜4月10日上午11时30分左右，在台湾人权促进会人员的陪同下，来到桃园机场长荣航空公司办理登机手续的柜台，准备办理登机手续。在登机柜台前，长荣公司负责人显然严肃地向李静瑜解释什么。原来长荣航空通知李静瑜，其台胞证已经被中国大陆当局吊销，长荣航空公司不能够为他办理登机手续前往北京。李静瑜北京之行随即宣告流产。台湾人权活动人士李明哲在中国大陆被指从事危害国家安全的活动后，与台湾家人联系完全中断，迄今已经20多天。李静瑜后来决定前往北京，希望向国台办了解情况，探视身体不好的丈夫，并且订了4月10日长荣航空飞往北京的 BR2762 航班。被拒办理登机手续后，李静瑜和台湾人权团体人士随即在出境大厅前举行了记者会。李明哲的妻子李静瑜说，
在五感赴机场的途中，陆委会方面传来消息，我的台胞证被注销了。我的确感到意外、震惊、难过。我一个弱女子前往探视。
李文哲所在学校台北文山社区大学校长郑秀娟说：“
我的同事李明哲现在已经被拘留超过500个小时了。在这20几天之内，我们透过各式各样的管道，发出我们只是基于法治和人权的一个要求。但是中国号称他们自己是一个法治国家，除了回答记者的问题之外，没有给我们任何正式的回应。法治在哪里？人权在哪里？如果他们，我们不晓得为什么他们这么害怕李静瑜女士作为一个家属去见李明哲这么一个基本的人权和法律应该给予的一个最低的要求，我们不了解为什么。如果李明哲，我的同事李明哲有任何认罪影片流出来，我们都有心理准备。这样的一个认罪影片，它基本上是一个不自由的一个意志下所形成的。
李静瑜抵达机场前，显然不知道自己的台胞证被吊销，海基会和海协会也似乎并不知道，而是长荣公司首先通知旅客，从而绕过了两岸停摆的交流机构。桃园机场现场，中国大陆游客刘先生对美国之音说：“
两岸还有一个沟通的机制，有什么问题好解决一下，不至于说束手无策了吧？我认为经常这样。”
台湾陆委会星期一下午召开记者会，称中国大陆阻扰李明哲先生家属赴陆进行人道探视，台湾政府提出严正抗议。海基会也就李静瑜前往北京被拒发表声明。台湾民进党对中国大陆做法提出了严正抗议，称北京的做法伤害家属情感，与两岸社会正常交流背道而驰。另外，李静瑜近日表示，一名神秘的前客向他传递了显然来自中方的信息，不去北京的话，李明哲有望释放，继续闹下去，李明哲可能会出现在电视上认罪。前客还向李静瑜提交了一张看似李明哲书写的类似悔过认罪的信函，李静瑜称这完全是一个阴谋，并在机场向媒体展示了这封信。他表示，即使信像是李明哲的字体，但是他绝不相信里面的内容。美国之音记者申华台北桃园机场采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不久前因为指香港是个小岛很无聊而引发争议的台北市长柯文哲，他在4月9号再称香港不仅小，连选举都没有，自由的灵魂都没有了。尽管有在场的香港人士反驳，但很多港人认同柯文哲讲的是事实。据港媒报道，柯文哲星期天在传媒举办的活动上演讲，讲述出访的东南亚等地羡慕台湾的自由、民主和多元价值。他随后再谈到香港，说香港连选举都没有，有什么好羡慕？自由的灵魂都没有，连选举的自由都没有。在场的香港民主思想、民主思路理事黄子谦在问答的时候就表示，香港确实没有民主，但是呢有自由、有灵魂，否则就不会坚持寻找如何突破民主。不过呢，有香港网民认同柯文哲所说，指香港小圈子选举谈不上选举自由。黄子谦还表示，柯文哲分享了台北市政经验，很多是香港20年前就有了。柯文哲回应称，黄子谦讲的对，而台湾目前最大的问题就是经济不佳，国际化不如香港，但坚持认为民主、自由、多元开放是台湾最大的资产。柯文哲在3月29号曾经在泰国表示，台北的观光资源丰富，可以超过香港，香港只是个小岛，有什么好玩的？香港很无聊。柯文哲的批评引起港人热议，有网民认同，指香港通街都是珠宝店、药房、电器铺、连锁店、名店一样的商场，没有自己的文化和本土特色。不过呢，有香港文化人跟旅游界人士邀请柯文哲返港去访问香港，免费接待他探访香港的特色文化。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现在除了透过市场压力还有好莱坞来对外输出自我审查之外，也针对媒体下手。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的民主研究国际论坛主席香提卡拉提就撰写了一份报告，题目叫做《超越防火长城：中国如何成为全球信息强权》。曾经担任《华尔街日报》驻香港记者的卡拉提，他接受了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的专访，谈论了中国如何改变媒体并且争夺国际话语权。下面就是采访的详细内容。
这份报告当中你提到，当中国要在海外扩展其影响力时，或者是想要人们同意他们的外交政策，或者是在某些有争议的议题如台湾、南中国海等与中国政府站在同一立场，你能够就此说明一下吗？
我想中国的目的不是要确保大家跟他一样是一党制，但中国政府要确定国际环境要尽可能的有利于中共继续执政，这包括了确保国际环境和谐在中国执政的优先顺序之下。而他从各个角度下手，包括阻碍国际媒体的报道，不让媒体报道中国在南中国海作为的负面消息，或是在台湾、西藏立场的报道。我想已经出现了寒蝉效应，不敢谈论这些问题，因为中国会发挥其影响力，试图从源头就阻止这些讨论。这不代表这些议题就没有受到讨论，或者是讨论都偏向某一方，但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中国有办法对整个体系施加更大的市场压力。在过去，它可能通过外交抗议，但现在中国可以直接影响发布国际新闻的媒体或是国际电影公司，运用所有管道，通过这些手段阻挡这些讨论，或是当新闻跟电影在制作过程就已经塑造成中国要的模样，这就是最大的改变。
我们谈过了制片公司、好莱坞、大学还有科技公司，那国际媒体呢？中国如何动摇国际媒体，让他们做中国想要他们做的事？
我认为主要有两种不同的策略，一是试图影响国际新闻的报道。过去这主要发生在中国境内，外国记者还有外媒在中国的特派员都受到监控和骚扰。现在越来越多的是中国开始搜购海外媒体，让他们生产中国想要看的节目。中国已经在全世界各地都这样做，买下广播电台，或是与中国官方电台连结，或是购买报纸。尤其对海外的华文媒体，中国政府的动作很积极，在很多地方都可以看见，在加拿大、澳大利亚以前都有很活跃的华文媒体。现在你看到那些华文媒体变得很压抑，但他们报道的内容也变得跟中国官方说法一致了。另一个策略则是重新打造并赋予中国官媒光辉的新形象。我们看到中央电视台 CCTV 外语台换了新招牌，改名叫做中国环球电视网。中国环球电视网看上去非常的专业，符合国际市场，而且起来也不像印象中的中国宣传电视传媒，看起来就跟其他国家级广播没两样。在我最近的一趟旅行当中，我看到了很多中国环球电视网，他们现在有很多有趣的多元的节目，但实际上还是一样的，这些节目还是不会触碰中国政府认为敏感的话题。正如其他国家广播试图做的，中国也试着将呈现一个形象，就是更多元、更有活力、更多种观点的中国官媒。你或许可以看到更多种的观点，但中国政府特别敏感的议题你绝对看不到。
我们看到不只是中国在这样做，俄罗斯也正在进行信息战，他们的今日俄罗斯就如同中国环球电视网。我们谈过了许多美国的私人企业，包括媒体、大学、科技公司、好莱坞，某些政府部门我们能够施加规范，但有些纯粹是私人企业。我们要如何实施一个整体的全国策略来对抗在我们国家内部的这种影响？
我的身份不容许提出政策建议，但我会说光是让人们正视这个问题就是很好的第一步。我想现在大家开始认识到，有些专制国家试图利用他的媒体来扰乱我们，破坏信任，制造困惑，而这让人们更加不信任那些诚实的、有信誉的新闻媒体。 人们越来越明白必须要有这样的自觉，这是一个很棘手的议题，因为解决办法并不是让乐听大众直接不信任他们接受的新闻。我想我们需要有更多的自觉，对媒体的认识，让大众有能力去分辨什么看起来是真正的、基于事实的、有信誉的报道。你要如何区分开来？我想这超越了简单的核实，或是直接对抗这种信息战。我想很多美国人民，还有世界上的许多人都需要提高素养，对他们所阅听的媒体有更深的了解。还有提高素养指的就是提高素养，而非不信任所有你看到的报道。代表的是你要学习并了解你阅听的媒体，他们报道的消息来源以及他们的动机，还有学会区分什么是有信誉的独立的报道内容，这是第一步。
我还想追加一提，社交媒体方面呢，你的报告当中也提到关于腾讯、微信等等，他们现在正在向世界扩展，而中国的宣传官媒也有脸书和 Twitter 账号，我们该如何建议大众学习区分他们在社交媒体上读到的东西？
这是非常棘手的。社交媒体的确非常的活跃，但同时也非常混乱。我想刚才说提高你对媒体的素养，同样也该用在社交媒体上，甚至在网络空间也更加需要。我知道有很多项目，尤其针对年轻人，提高他们的社交媒体素养，了解信息来源，以及如何不要光看标题就转帖或转寄。我想这是一个开端，但要了解，现在有很多国家都在社交媒体上，而他们都有一些特定目的跟议程。所以不只是媒体消费者要有自觉，各国也都要有自觉，这是很多国家优先的外交政策。我想这也是很多政策制定者正在试图厘清的。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国务院在日前突然宣布，将在北京附近的河北设立一个全新的经济特区雄安新区，以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来疏解北京的非首都功能。中国官媒甚至以千年大计来形容雄安新区的重要性。可是呢，雄安当地居民他们对这个事情的看法又是如何呢？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国务院一纸批文，地处河北省白洋淀地区的几个发展较为落后的乡镇一间变身雄安新区。过去一周，河北省有关的股票飙涨，也不断有外省人涌入当地买房。王立先是雄安本地人，他说听到这个消息的第一反应就是高兴，终于翻身了。
听这消息的时候很高兴吧，挺激动的，就是感觉咱们这地方就翻了身了，就是说等他们都说完后就有钱了，一夜之间就成了城市户口了，挺高兴。
但农民张瑞芝则对雄安新区持怀疑态度。
我担心就是以后的生活怕不如现在好，以后就像我们这个岁数的吧，文化程度低是吧，你上这个工厂打工吧，没文化不行是吧，你像反正不好说了。
集团承诺公司所有项目以不建设不销售为准则。
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在河北省画了一个圈，最先登上头条的少不了炒房团，大批外地人是带着沉箱现金蜂拥而至，想在房价飞涨前买几套房。但根据中国媒体4月4日报道，已有7人因涉嫌违规被刑拘，71家售楼部关闭。
被买房的不少，
是吧？
比如说这个北京特别多，北京的下来了不少，
是吗？
北京的、辽宁的也有，
辽宁都有，
辽宁的也下来买来了。
哦，
他就是说，你这一见这个雄安新区，这个买房的太多了，都上这边买来了。
中国官媒称，新成立的雄安新区与深圳经济特区和上海浦东新区的战略高度相同，而且将承接北京非首都的功能产业转移。但历史学家、独立时评人士张立凡认为，雄安新区是否会雷声大雨点小还有待观察。
这30多年还陆续有那么个很多个就是类似的这种新区或者特区，但是失败的多， 成功的少。这个雄安这个选址呢，可能是有问题的，因为这个华北平原在近十几年到二十年一直在沉降，就是说它的地下水越来越枯竭。
美国之音为您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第36届香港电影金像奖颁奖典礼4月9号晚上在尖沙咀文化中心举行。遭到中国内地封杀的电影《树大招风》囊括了最佳电影、导演、影帝、编剧跟剪辑五个大奖，成为最大赢家。但是呢，这个片子获奖了，可是这获奖新闻却被内地媒体给和谐了。据港媒报道，树大招风三位青年导演之一的欧文杰，因为执导去年金像奖最佳影片《十年》当中的《方言》而遭到内地封杀。报道称，欧文杰因为上了内地黑名单，包括名字等都不能够出现在内地媒体上，因此树大招风一片也受到了牵连。而该片本身问题不大，可是呢，内地有关部门怕有闪失，干脆把电影给封杀了。不过也有报道称，树大招风拍摄的时候就没有获得内地审批，因为影片对内地官场怪象多有讽刺，再加上欧文杰等原因，内地媒体在报道金像奖获奖名单的时候刻意避提到树大招风。此外，胡梓潼因为点五部获得了最佳新演员奖，可是呢，因为这个片子中出现了2014年争取真普选的雨伞运动的画面，内地媒体报道新人奖的时候也没有提到点五部这个片子的片名。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另外一方面，美国众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德温努列斯表示，他因为受到了操守投诉而暂时退出情报委员会，对俄罗斯涉嫌通过电脑黑客活动干预美国2016年大选的调查。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努涅斯说，几个右翼活动组织向国会操守办公室投诉，指责他行为不当，所以在有关指控得以澄清之前，他将临时回避有关调查。努涅斯称，这些指控毫无根据，是出于政治动机。不过努涅斯表示，他将回避调查，因为这最符合众议院情报委员会和国会的利益。他说，他将继续履行自己作为该委员会主席的其他职责。星期四，众议院议长保罗·瑞安对媒体解释了这项行动。
努涅斯主席希望确保这项非常重要的调查不受干扰，因此他想要抽身，让这项调查进行当中不受任何方面的干扰。
众议院情报委员会中重量级民主党人亚当·齐夫星期四表达了他对努涅斯决定的钦佩。
我确信这对他来说是一项极为艰难的决定。当他宣布以后，我认为这对调查最有好处，这会让我们重新开始着手调查。我期待和科纳维先生合作，这次调查关键而且重要，我们必须全面回归正轨。
努涅斯说，他将继续履行自己作为该委员会主席的其他职责，并会要求尽快与众议院操守委员就有关对他本人的指称进行对话。美国之音 VOA 时新闻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们在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美国的基础设施是越来越陈旧。美国土木工程师协会在一份报告中对美国的道路、桥梁还有公共设施的评价结果是低加，相当一大部分的建筑都出现了严重的恶化。日前，川普总统重申自己的诺言，要在基础设施维修方面投入10,000亿美元。可是对于地方社区来讲，这笔投资可能不会很快到位。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有关报道。
2015年12月，匹兹堡市的格林菲尔德大桥倒塌了。美国目前有数以千计的类似格林菲尔德的大桥的基础设施亟待重建，像修复有95年历史的桥梁之类的工程耗资巨大。大部分社区如果没有联邦或者是州政府的帮助，根本无力筹集到足够多的资金，所以这个工程无法落实。
我们需要这个工程，大家都需要它，不管是在匹兹堡还是宾州的西部，而是在全国各个地方都需要。我们的基础设施太旧了， 我们有很多基础设施都不管用了，所以我们能够筹集到的每一笔资金都是非常重要的。
匹兹堡市的高级官员考斯塔说，联邦资金可以承担维修费用的80%，剩下的15%将由宾夕法尼亚州筹措，匹兹堡市负责5%。这也就是说，修复这座桥梁所需要的1900万美元中，匹兹堡市承担部分只有100万美元。川普总统竞选期间承诺，他将要国会通过立法拿出10000亿美元用于整修国家陈旧的基础设施。地方官员说，这个承诺早就该兑现了。
我们建了所有的基础设施，但没有花钱做维修，一点都没有。
匹兹堡曾经是生产钢铁的工业城市，但是像许多老城市一样，城市的扩大把匹兹堡城区与郊区连接到一起，钱都花在了新的项目上，用于维护老建筑的经费就很少。
这跟自己的房子没啥区别，房顶开始漏雨，你不管，不管，一直都不管，总有一天你醒来后会发现，整个房顶都需要换掉了。
但是官僚程序太缓慢了。
许多资金从在华盛顿审批通过到拨给地方，可能需要好几年，然后你还要通过4年的设计过程。
这项基础设施项目关系到将近20000人，这还只是一座桥，市里面大约有30万人。想象一下全国的情况，建设项目启动后到处都不方便，成千上万的通勤者，他们一直都是从格林菲尔德桥上通过，现在只好开车绕到以前是僻静的市郊。
这里被弄得一片混乱嘈杂，我开始考虑把房子卖了算了，太难受了。
格林菲尔德大桥计划在2017年中旬开通，修桥资金是奥巴马行政当局审批的。全国存在危险的桥梁有58座，他们的命运将取决于川普总统是否能够说服国会把他的竞选承诺变成现实。美国之音记者阿拉巴萨迪宾州匹兹堡报道。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美国国务卿蒂勒森3月31号在布鲁塞尔的北约外长会议上说，美国坚定地致力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这个跨大西洋的政治和军事联盟于1949年冷战开始时成立，以应对苏联对在欧洲获得解放的前西方盟国采取的侵略策略。蒂勒森国务卿说，这个联盟是在二战的灰烬上铸成的，半个多世纪以来一直是对抗共同威胁的必要防御措施。在越来越不稳定的世界，面对国家和国际的安全挑战，我们的盟约十分重要。例如，北约成员国在共同努力打击危及每个北约国家的伊斯兰国组织。同时，北约在阿富汗的参与至关重要，因为阿富汗的和平将确保阿富汗将永远不会成为恐怖分子的避风港。北约还要应对来自俄罗斯的暴力和非暴力的煽动和侵略。蒂勒森国务卿说，美国致力于确保北约有能力支援集体防御。我们知道，对任何一个成员国的威胁就是对我们所有成员国的威胁，我们将做出相应的回应，我们将维护为保卫我们盟友所签署的协议。但这并非意味着美国不会坚持北约要进行一些变革。所有成员国必须将防卫开支增加到其国内生产总值的2%。这是北约2014年在威尔士峰会上达成的一致。蒂勒森国务卿说，北约确保跨大西洋共同体的能力依赖于此。他说，美国不会放弃其盟友或忘记其朋友。北约的很多国家数十年来一直在共同努力，保护共同的自由、共同的价值、共同的安全。但是如果不能承担分担费用和其他资源的责任，我们就无法继续提供保护。他说，从波罗的海到黑海，长期的稳定依靠所有盟国， 都要支付保卫北约的全部份额，而不仅仅是那些受到最大威胁的国家。